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和美国的经济、政治、民生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的一个消息是说，为了应对停川反川示威，纽约的警方在严阵以待。川普他在个人的社交媒体平台叫做 Truth Social 上暗示自己可能会在周二3月21号被捕。那么在3月20号呢，纽约市的警局、特勤局还有法政行政部门对有可能会出现的抗议还有示威活动在严阵以待。警方是在曼哈顿的刑事法院还有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外都准备好了路障。是涉及到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大陪审团决定是川普呢，他涉嫌在2016年竞选期间向成人的女星，这个人叫风暴女，向他支付了一个封口费，然后是要起诉川普。那么除了准备应对抗议之外，纽约市警局还有特勤局还讨论了川普会怎么样出现在法庭上。川普的社交媒体说，他预计他最快可能在周二被捕，不过他的律师说没有收到检察官的来信。川普呼吁他的支持者要夺回我们的国家。为了起诉川普而做准备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在周六3月18号给下属发出了一个备忘录，在备忘录中说不允许恐吓。纽约市的警察前总警司科里说，如果川普被起诉的话，特勤局会想尽办法尽量的减少川普被公众看到。他说他们会把他带进来，带他出庭，并且尽快把他带出城。大陪审团在周一3月20号已经听取了律师罗伯特·斯科特洛的证词。川普阵营呢是要求他作证来反驳川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的说法。科恩说他向色情女星风暴女和另外一名女性支付了封口费，来避免川普的婚外情曝光。那么科恩被以非法政治现金的联名罪名起诉之后，在2018年认罪并且服刑了。由于大陪审团成员可能有机会考虑任何对川普有利的证词或者是证据，从而成为削弱推进起诉的理由，所以斯科特洛的抨击和质疑科恩的声誉，这是检察官正在着手结束调查的又一个迹象。目前还不清楚斯科特洛的证词是不是有可能会改变大陪审团的调查进程。川普方面呢是否认和风暴女有任何的性关系的，并且谴责科恩在说谎。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蔡英文呢会过境美国，所以美方也警告中共说不要过度的反应。台湾在周二3月21号已经证实总统蔡英文会过境美国。美国方面就警告中共不要过度的反应，不要以此为借口加强在台海的侵略的活动。台湾总统办公室在周二说，蔡英文暂定于3月30号在纽约过境，然后前往危地马拉和伯利兹。蔡英文预计会在4月5号返回台湾的途中在洛杉矶再停留。总统办公室并没有提供蔡英文在美国期间的详细的进程。那么这些通常被称之为是过境的停留啊，它是外交安排的一部分，它的目的呢是遵守美国对北京方面的承诺和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同时又可以让台湾领导人和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一些支持者们会面。拜登政府强调说，蔡英文过境美国并且做简短的停留是符合最近的先例的。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还表示说，台湾历任的总统在历届美国总统任期内都进行过这些过境访问。蔡英文在2016年到2019年期间曾经六次过境美国，但是作为对这些过境访问的回应，中共对于美国和台湾是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表示，当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时候，他们会会面，但他也表示，并不排除未来前往台湾以示支持的可能性。那么官员们还说啊，蔡英文还有可能在纽约或者是洛杉矶发表演讲，也有可能呢在两个地方都发表演讲，或者是呢和居住在美国的台湾人来会面。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中在争论的一个焦点的问题。美国是台湾的重要的武器提供商，中共已经多次谴责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华盛顿表示说，美国有义务确保台湾的自保能力。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为了应对中共，美国在亚洲的安全联盟现在是日益强大了。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呢，是由美国的一个国际安全专家叫做理查德·比钦格在3月20号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因为中共呢在亚洲他的态度呢是咄咄逼人，所以导致东京和首尔就和解了，也推动了华盛顿、东京、首尔为中心的这样的行程，有可能呢还会吸引更多的伙伴来共同应对中共。文章中说啊，说中共呢是似乎已经帮助完成了美国70年的外交所没有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推动日本和韩国更加接近战略伙伴的关系。在本月稍早，韩国的总统尹锡悦飞往东京会见了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这也是韩国总统在12年以来第一次正式的访问东京。因为东京和首尔他们之间长期关系是非常冷淡的，所以这次的峰会啊，被外界认为就不是一件小事儿。从历史来看，韩国呢是一直把日本视为它的主要的竞争对手的。那么韩国人对于东京的这个敌意是来自于在1910年到1945年之间，当时呢日本是占领了朝鲜半岛。占领之后，韩国文化和语言是受到了压制，日本呢还甚至把韩国人用作奴工，实际情况有可能还会更糟。韩国在战后呢，它的经济是奇迹般的复苏，韩国努力的在汽车业、造船还有电子领域上都取得了一些非常卓越的成就。同时呢，韩国是一直希望它可以在日本的一些传统的工业这样的领域中可以超越日本的。虽然韩国把日本视为竞争对手，但是韩国并没有把中国视为侵略者。因为中国和韩国他们在文化上还有历史上都有很多的共同点，中国实际上在传统上还是韩国对抗日本的一个保护者，所以中国韩国呢在80年代初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中韩之间的贸易还有经济关系是发展的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韩国和美国也有着同样密切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是韩国始终避免把它扩大成为再加上东京的这样的一个三边安全的协定。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在变了。文章中说，中共呢在亚洲是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度，让一切漠不关心的韩国人也感到了担忧。中共的船只在韩国的水域是非法的捕鱼，再加上北京对于首尔允许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防空系统的激烈的反应，是恶化了韩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了。就像在华盛顿邮报中所报道的一样，日本和韩国会扩大从情报共享到供应链的各个方面的合作。首尔和东京的和解呢，也可能是预示着华盛顿他梦寐以求的亚洲多个国家安全的联盟。这个新生的华盛顿、东京再加上首尔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联盟，很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比如美国正在重建和菲律宾的军事关系，华盛顿和马尼拉也扩大了2014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还有更多的美军呢都会驻扎在菲律宾。那么现在看起来，美国在地缘政治上遏制中共的努力现在似乎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了。尤其是在东北亚这一带，中共越来越受到包围，尤其是在东京已经开始把台湾的安全和自觉视为对日本自身安全至关重要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随着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增加，而日台伙伴关系的加强，正在制约着中共在这个重要地区的军事的力量。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东南亚的漏洞看起来要多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很多国家虽然对中共持谨慎的态度，但是他们也并不准备和北京正面的交锋，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甚至是美国的一些条约的盟国泰国，都更加愿意通过区域的多边论坛和中共来打交道。甚至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加坡啊，新加坡呢，它和美国是有战略的框架协议的，它也允许美国的军舰和战机使用它的军事基地，但是它也强调说它并不是美国的盟友。 所以从军事上看呢，大多数东盟的国家他们更加愿意单干，并不愿意和美国或者是亚洲的很多其他的盟友谈论任何防御方面的联盟。但是不同的是，东南亚呢是越来越希望对冲中共的。比如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和北京有着领土主张的印度尼西亚正在扩大和华盛顿的安全合作方面，在2022年呢，他和美国举行了联合军演，甚至呢还包括其他12个国家。文章中说，现在看来北京和莫斯科一样，正在通过艰难的方式来学习意外的一些后果。它的好战性呢，也在推动韩国和菲律宾这样在传统上是比较宽容的国家，却采取了更加反对中共的立场。美国呢，虽然它没有建立多边的军事联盟，但是确实现在看起来也是从中获益了。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